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4年3月25日周一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，截至2024年3月22日，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732.57 点，与上期相比跌 40.35 点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244.83 点，与上期相比跌 2.6%。 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，其中提出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，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能源法，加快修订可再生能源法、电力法、煤炭法，推动修订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、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、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、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等规章制度。国务院召开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，李强强调，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，更是持久战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意识和系统观念，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，严防新增债务风险。要持续深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用足用好各类政策资源，加快化债方案推进实施。据新华社报道，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24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，并发表主旨演讲。李强指出，我们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，加强政策协同配合，确保同向发力，形成合力，着力扩大国内需求，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大力推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。据一财报道，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乍杰表示，正在落实加快出台2024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，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，继续支持一批重大的外资项目建设，强化项目的要素保障，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的准入，大力推动数据开发、开放和流通的使用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MI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6.9%， 环比上周增加 0.75%， 同比去年减少 5.83%，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2.79%， 环比增加 0.21%， 同比减少 6.49%， 钢厂盈利率 22.94%， 环比增加 1.73%， 同比减少 35.93%， 日均铁水产量 221.39 万吨，环比增加 0.57 万吨，同比减少 18.43 万吨。据 MISTEEL 统计，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365.81 万吨，环比增 80.36 万吨，日均输港量 295.90 万吨，降 4.85 万吨。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，其中提出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，推动已核准项目尽快开工建设，在建煤矿项目尽早投产达产，核准一批安全、智能、绿色的大型现代化煤矿，保障煤炭产能接续平稳，在安全生产基础上推动产量保持较高水平，建立煤炭产能储备制度，加强煤炭运输通道和产品储备能力建设，提升煤炭供给体系弹性。据中钢协3月中旬，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1413万吨，环比减少9万吨，下降 0.6%， 库存连续八旬上升后转为下降，比年初增加684万吨，上升 93.8%， 比上年同期增加141万吨，上升 11.1%。 据世界钢铁协会，2024年2月全球粗钢产量为 1.488 亿吨，同比增加 3.7%。中国二月粗钢产量为8120万吨，同比增加 3.5%， 中国一至二月粗钢产量为1.68亿吨，同比增加 1.6%。 淡水河谷首席执行官柏安朵表示，预计到2026年淡水河谷铁矿石产量将达到 3.4 亿吨至 3.6 亿吨。淡水河谷希望加强与中国客户的合作，加快绿色低碳产品的研发应用，继续向中国市场供应高品质的铁矿石资源。据央视，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听取关于优化房地产政策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。会议指出，要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，持续抓好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定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，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，有效激发潜在需求，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经济商和研究机构 StoneX 称，由于印度和泰国的糖产量在生长季节后期出现恢复，预计 2023-2024 年度全球糖产量将比总需求高出388万吨，高于2月份预测的340万吨。2023-24 年度印度糖产量预期上调170万吨至3280万吨，泰国产量预测上调50万吨至910万吨。美国农业部 USDA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印尼 2024-2025 年度棕榈油产量预计小幅上升至4700万吨，同比增加 3%， 消费量预计将小幅上升至1980万吨，出口预计为2800万吨，同比有所增加。澳大利亚气象局 BOM 称，厄尔尼诺现象仍在继续，并已接近尾声，但七个国际模型中有三个预测到冬末会出现拉尼娜现象。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 CPC 预测，6至8月期间出现拉尼娜现象的几率为 62%， 较两周前的 55% 增加7个百分点。据 WIND 数据显示，截至3月22日当周，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104.83 元每头，3月15日为亏损 148.73 元每头，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89.44 元每头，3月15日为盈利 58.94 元每头。根据 Mistil 农产品对全国主要油厂的调查情况显示，第12周3月16日至3月22日125家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为 153.52 万吨，开机率为 44%， 较预估低 7.33 万吨。预计第13周3月23日至3月29日国内油厂开机率维持低位，油厂大豆压榨量预计 150.99 万吨，开机率为 43%。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对14省区46县市900户农户调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3月21日全国新棉采摘已结束，全国交售率为 99.8%， 同比增长 0.1 个百分点，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 0.1 个百分点。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，民间出口商报告向墨西哥出口销售 26.3 万吨玉米，其中 17.3 万吨于 2023-2024 市场年度交货，9万吨于 2024-2025 市场年度交货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，其中提出强化化石能源安全兜底保障，深入研究实施油气中长期增储上产发展战略，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，推进老油田稳产，加快新区建产，强化两深一非一稳重点领域油气产能建设。据龙众资讯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3月21日当周，中国苯乙烯工厂整体产量在 24.83 万吨，环比降 0.26 万吨，环比降 1.04%，工厂产能利用率 57.01%， 环比降 0.6%。 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提问，市场传闻贵公司近期因为水指标原因阿拉善公司面临减产，请问是否属实？远星能源回复称，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一期各生产线试车运行正常，请以公司发布的信息为准。上期所公告，自2024年3月26日交易及3月25日晚夜盘起，天然橡胶期货 RU2405 合约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9元手。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多个重要设施后，俄罗斯日均炼油量降至10个月来的最低周水平。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，从3月14日至20日，炼油商日均原油加工量为503万桶。根据外媒基于历史数据的计算，这比本月前13天减少了40多万桶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上期所数据，上周铜库存减少1305吨，铝库存减少6660吨，锌库存增加2289吨，铅库存减少13504吨，镍库存增加536吨， 硒库存增加635吨，天然橡胶库存减少220吨。市场人士称，一家日本铝买家已经同意为今年第二季度运抵日本的铝支付每吨145美元的升水，较第一季度的每吨90美元大涨 61%。此前，海外铝供应商对第二季度运抵日本的铝升水报价为每吨145至155美元。日本是亚洲地区的主要铝进口国，该国每个季度的铝升水通常被视为区域铝升水的基准。美联储博斯蒂克当地时间中午发表讲话称，他现在预计2024年将降息一次，幅度为25个基点，低于此前预期的两次。他预计降息会发生在今年晚些时候。他说，与去年12月相比，他对通胀率将继续朝着央行 2% 的目标下降不那么有信心。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，若需求持续低迷，玻璃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跌。红叶期货分析指出，当前氟法玻璃供应高位，库存持续累库，真实需求欠佳。此外，原料端纯碱大幅下跌后带动成本下移。要想看到转势，只有两个路径，要么需求有明显恢复，产销持续走强，要么供应端给出明显损失，以目前的供给水平预计很难看到。由此判断，短期盘面或维持弱震荡，等待需求数据翻牌。若需求持续低迷，供给持续走高，或将迎来新一轮的下跌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橡胶。看多因素减弱，橡胶期货后续将继续回落。光大期货分析指出，供给方面，泰国端除胶水外，烟片及杯胶价格均出现环比回调，原料价格出现松动，成本端支撑或有泄力。国内端云南产区开割季破零，目前已下雨试割。需求方面，由于原料价格高企，天然橡胶现货市场交投惨淡，全乳胶询价寥寥，干胶贸易商接货零星，下游企业高位接货意愿薄弱，多以去库为主。虽目前轮胎企业开工率环比稳步抬升，但青岛地区深色胶累库出现，全钢胎成品库存累积。综合来看，原料价格松动使得橡胶成本端支撑减弱，现货市场表现疲弱，拖曳期货盘面表现，供给存走高预期，下游接货不畅，预计短期天然橡胶维持偏弱震荡，关注价格回调后终端消费对盘面下方的支撑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